好，我们说这个公民权利优先还是国家权利优先？对这个问题要回答的话呢，从基督教角度看，当然是前者优先，就公民权利优先啊。那么除了有圣经的依据啊之外，还有传统的依据。我们讲传统呢，我们要提到一个重要的故事啊。这个刚才说了，罗马帝国在四世纪的后期啊，有一个皇帝叫狄奥多修，他不单继承了君士坦丁大帝让基督教合法化这个政策啊，发还教会财产啊，啊，这个教徒同别的人一样可以担任公职啊等等，他还宣布全罗马的所有宗教要以基督教为榜样，意思就是说，我们和历史学家把它称为基督教成为国教啊，在那个时代啊，你现在1600年前啊。那么这样一个皇帝当然应该受到基督徒的拥戴啦啊，本来基督徒在300多年的时间里面遭到迫害啊，除了教产被没收啊，还有呢有些基督徒被投进监狱啊，被处死，被扔到竞技场里边去喂狮子，这样残酷的迫害有10次，有300多年。那碰到这样一个皇帝啊，不但宣布基督教合法，而且还让基督教成为国教，而且还最重要的是还自己成了基督徒啊。那么老百姓应该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已经占罗马帝国老百姓的绝大部分啊，当然很欢迎这样的，应该是不单是欢迎，感谢，而且还从内心的感谢。的确很多基督徒上街游行啊，表示庆祝，表示欢呼啊，对他表示感谢。但就是这个狄奥多修皇帝做了一件大坏事啊，他一辈子做了很多事，这就是大坏事啊。什么事呢？在帖撒罗尼迦啊，熟悉圣经的人，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城市啊。那么罗马帝国的东部这样一个不大的城市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老百姓对那个种族非常痛恨，那种族实在是惹起了民怨的沸腾，所以老百姓就把他处死了，而且还拿他的尸体来游街啊。皇帝在首都米兰听了大怒，这还得了啊，我皇帝派去的命官你们这么对待啊，居然把种族杀死还游行啊，那怎么办？他就下道命令啊，按照当时一种习俗，我提到过，就是老百姓可以同当官的在一个竞技场，就现在的体育场里边来观看各种各样的表演，是免费的啊，经常有这样的事儿。他就下道命令，让那些士兵埋伏在竞技场里边，然后在老百姓出来看节目后出来屠杀啊，出来屠杀老百姓，作为一种报复啊。他把这道命令发出去了，然后想一想后悔了，我现在是个基督徒不能这么干吧啊，赶快又写到命令，内容就是收回臣命，前面那个命令不能执行，派人骑了马又往前送到了铁扫罗尼家。可惜前边一道命令已经被执行了，已经做了这个大坏事，杀老百姓。结果我们刚才提到这位米兰大主教安布罗修，他不是一般的人哦，他是奥古斯丁的可以算是恩师吧啊，因为奥古斯丁这个大神学家啊，本来信摩尼教，后来改变了这个信仰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除了圣经给他一个启示，他在忏悔录里面提到啊，我们都知道他对安布罗修的讲道是印象很深啊，震动很大。安布罗修是一个 啊重要的神学家啊，也是个修辞家，也是一个啊演讲家，可以说啊是个大主教，讲道很好，对奥古斯丁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安布罗修听到这个事情也是勃然大怒，那皇帝你是个基督徒，你能做这样的事情吗？啊你必须向全国人民道歉，或者说进行忏悔，然后才能够来履行圣事啊。你们知道对于天主教来说履行圣事是非常重要，对当时的基督教来说，应该说啊当时还没有分什么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还没分啊。那么到教堂里边去做这些仪式啊，这些举行这圣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关系到灵魂的问题。所以呢啊他就宣布啊皇帝如果不忏悔不能来做圣事啊。结果这位皇帝哼，你一个什么小是知识分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哲学家，一个什么神学家啊，一个什么主教，胆敢对我皇帝提出要求，不干，大摇大摆带着兵丁进教堂做圣事。结果安布罗修站在大门口啊，坚决不让你进去，他公然阻挡皇帝的圣驾啊。皇帝出乎意料，反复的思想斗争啊，究竟是我的皇帝的面子尊严重要，还是我在上帝面前的啊，在上帝眼中的形象更重要呢？啊，最后经过很长时间思想斗争，终于向安布罗修屈服啊，做出忏悔，表示道歉，然后安布罗修才跟他啊，让他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恢复他的宗教生活。这个事情好像不大，但是其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你想，对于一个世界历史上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的皇帝啊，感恩戴德还不来不及，居然这个基督教代表不但不啊，不但不买他的账，而且还公然的进行反对他和谴责他的啊这种行为啊这种行动。所以这个政教关系，这倒是有点像我们的儒家的理想啊。我们儒家把孔子身为庶王啊，庶王意思他不掌握政权，但是他应该对执政者有一个教导的作用，老师的作用啊。但是这个老师是不是永远只是在那个书房太子的书房里面，皇帝书房里面侍候在旁边皇帝坐着他站着侍读啊，帮他读书呢？啊，这样就是足够的老师吗？啊，老师对学生有时是必须加以训斥的啊。我们看儒家的老师有几个敢对当今的皇上啊，对圣上做出训斥啊，当太子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啊，当皇子还可以啊，但是这位安布罗修是啊，公然阻挡大驾进入教堂，公然谴责他的暴行，可以说啊，这就是政治权力要受到限制，国家权力并不优先啊。铁萨罗尼加那个铁萨罗尼加那个小城市的老百姓的权利，生命的权利才是优先的，这个已经摆明了啊。为什么要让他忏悔？是这个原因啊。那么这样的东西对后代形成了一种，我想这种潜在的影响，长远的影响，深远的影响。所以啊，我们后来看到在所谓神圣罗马啊，神圣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啊，那个亨利海里希皇帝啊，和那个这个教皇的这个受职权之争啊，教廷宣布开除他的教籍，最后他不得不在啊塔诺沙城堡外边赤着脚啊，披着麻布 祈求教皇的饶恕啊，堂堂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啊，必须在这个精神的力量前边啊认输啊忏悔啊，这是著名的卡罗莎城堡事件。还有后边啊，也可以提到一个更加重要的划时代的事件——大宪章啊。大宪章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签署这个人，所谓人权宣言的人，用什么叫人权宣言？我说说一句话，它里面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皇帝、国王不能干预教会的事务，教会是独立的、自由的，啊，国王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拿老百姓的东西要付钱。他的手下能拿老百姓要付钱，还有国王如果没有让老百姓有代表去监督的话，他不能收税。因为税收税什么意思啊？就是老百姓抽出钱来给他做一些公共的事务所使用，这就出现问题。一，该不该收，这个事情要不要办？二，如果要办该收，那收多少，这个事情要，这个公共事务要花多少钱？第三，把钱用完之后啊，公共事务完成之后啊，这个桥修完了，这个路修完了，要报个账，究竟用了多少，剩多少啊？起码有这三条吧，是收税必须有这三条。我们现在我很多，我听到一个财政专家说，我们也相信，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哈，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生活经验，我们也交税，但是我们有没有人想到这一条呢？想到这三条呢？中国人都不想这三条的。第一，该不该收这个税，拿去干嘛的？第二，如果要干这个事儿，要第一要我同意干不干这个事儿。第二，如果要干这个事儿，要多少？要一百万呢，还是3000万呢，还是20万呢？啊，这个第二要多少？我要知道。第三，收了300万、1000万、什么20万，最后怎么用的？花掉多少？还剩多少？啊？这三条起码的啊，就像主人雇个仆人，人民是主人嘛，国家是用人嘛，国家官员是用人嘛，你这个用人在你主人那里拿着钱去买菜买东西，居然不给你报账，他要多少就多少，他要买多少买什么东西他自己随意，不听主人的意思，这不对吧啊？你主人他也不听你意思，他去瞎买啊，这不对吧？第二，买货要买多少也不听你的。第三，买完以后还不报账，这怎么行呢？当时英国人有这个意思了，三条必须要有，否则不纳税。就是说这三条怎么体现？要有代表在国会里面，代表审议这个国家预算啊啊，所以这个大宪章里面有这个规定啊，老百姓没有代表可以不纳税。美国怎么产生的？就是因为这一条产生的。美国当时就说，哎，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出现的？你们知道，从英国独立，因为他美国人民说，我是英国人，我是英国的臣民，是没错。但是你在那里，伦敦的国会有我代表吗？你没我代表，我为什么给你纳税呢？啊，所以美国人起来闹独立，啊，才有了这个国家。啊，英国的人移居到这里来，成立殖民地，啊，最后起来闹独立，成立才有这个国家，这个影响可太大了。国家有些本质是从钱连在一起的，啊，这个当时大宪章有这个规定，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国王拿老百姓的东西要付钱，啊，国王要收税，要老百姓要有代表，啊，去参与才能够收税，啊，还有一些，比方说老百姓出入国境，啊，应该是自由的。啊，还有一条是老百姓，如果国王是这个不照办的话，老百姓可以去惩罚他，可以去抢夺他的东西，啊，可以烧他的房子，抢他的东西。那你说老百姓哪有这个力量啊？哪有这个胆量啊？有的，因为签署大宪章，逼着国王签署大宪章的人就是啊很多贵族，啊，他们是有兵的，他们可以去抢国王的庄园的。啊，所以国王不执行还要受到惩罚，你就知道大宪章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签署这个宪章的人居然是一个大暴君，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叫约翰王啊，吴帝王约翰啊。为什么一个暴君能签这样的文章这样的宪章呢？这样的宪法也可以说一个法律呢啊，有好几十条。因为教会对他的权力形成了限制，贵族对他的权力形成了限制，教会是独立的，有自己的体制，有自己的制度啊，所以那个大宪章的第一条就是保证教会的独立和自由啊。好，所以国家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公民权利是优先的，这是大宪章，是一种传统，确立这个传统啊。还有后边的，我们讲到一些理论家、神学家，像奥古斯丁提出两个国度的理论啊，所谓两个城市的理论，天上的城市和人间的城市啊，天上的国度和人间的国度啊。马丁路德提出这个理论啊，我们还要提到公民抗命论啊，这也是啊基督教传统里边的一些理论。刚才我说了啊，大家都记得加尔文的说法啊，还有罗马书的一些说法啊，说每个人都要顺服这个掌权的人啊。我有提到米尔顿这个事情有很好的解释，我们看米尔顿怎么解释的哈。他这么说啊，你是一方面说叫公民要服从当官的、掌权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都要顺服他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马书十三章一节。那个同时阿奎那也好啊，这个天主教思想家加尔文也好，这个新教思想家都主张人民有反抗的权利，这两条能不能相容呢？好像是矛盾的啊。那密尔顿做了解释，一方面要在上的掌权的要顺服他，一方面说人民有反抗的权利，违背自己良心的时候，如果下令命令要我们违背自己良心，我们可以反抗的权利，这两条怎么相容呢？怎么解释呢？啊，这个新教的政治理论的代表密尔顿他这么说，他说人民要顺服的是法律和依法办事的官员，这个权柄呢指的是合法的权柄，不是要服从这个掌握权柄这个人，而是要服从这个权柄、这个权威本身，因为法律的准绳是人民的安全和利益啊。为了保证人民的权利、人民的和平、人民的自由、人民的安宁，人民可以指派管理者，也可以废除这个管理者，就是废除这个统治者，也可以指派管理者啊。统治人民的权利只属于上帝，不属于人啊，因为上帝在国王之前已经制定了法律啊。刚才我们提到了确立国王的时候已经制定了法律，我们要理解密尔顿的话，可以从这句话，刚才说的这句话，罗马书的这句话的英文本的翻译来了解。这个比中文本翻译的好，他这么翻译的哈，他说这个圣经里面这句话这样翻译的，这个英文本啊，他说的是 Let every person be subject to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就让每一个人都要服从统治的权威，不是一个人，而是个 authorities， 可以这样翻译比较准确，人人都应当在统治的权威之下啊。这就等于是说一个社会要有权威，要有政治，因为不服从就不叫权威嘛。所以这句话等于就是人人都要服从权威，意思就是社会要有权威，政治要有权威，社会要有秩序啊。这个完全不是说政治权利不受限制，人民应该无原则的服从官员，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密尔顿对这个解释得很清楚啊。这个结论啊，我们看那个 PPT 啊，也是符合逻辑的结论。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国家不是目标，人民才是目标，那当然人民的权利在前边，国家只是一个工具，工具当然是不是优先的，所以这是符合逻辑的。第二，也符合历史的促进啊，历史的促进。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情况是说啊，我们的公民权利还没有得到张扬，没有得到司法的明确的啊保护，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之下，我们的国家权利是很大很大，刚才我说的不受限制。所以我们在这样历史环境下，我们更要提出 基督教的这个分析和看法非常重要。好啊，第二对的选择啊，历史现代史给我们提出第二对的选择，优先哪个优先啊？我们看是公平正义优先还是富国强兵优先啊？中国人现在讲富国强兵，富国强兵，大家也就麻木了啊，好像觉得这个顺理成章的啊，这个好像没什么可怀疑的啊。中国以前曾经很穷啊，兵也很弱啊，对付外国的时候总是打败仗啊，从大家都觉得很这当然如此。其实现在我们看起来，从基督教角度看，回答还是前者，还是应该公平正义优先啊。首先圣经的依据我们列举了很多啊，出埃及记、申命记、四世纪等等的，我们列举很多，大家可以慢慢去查啊。我们总的从所有这些圣经的经文啊，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的第一个性质就是正义，公平正义啊，而不是别的。所以我们特别是从旧约里面看出来啊，上帝是公平正义的啊。在新约里面我们更多强调了上帝耶稣基督的爱，但是爱这个东西它在社会关系里边，如果你仅仅从情感去理解爱，那就是太狭隘了啊！你不可能爱社会上每一个人，从情感上啊，你说特蕾莎修女啊，她能够老远老远没看见的人，她也情感上很爱他吗？她看那些满身发着臭气的人，正在生病垂死的人，身上长着蛆的人啊，还有我们中国人一个非洲的地方受灾了啊，我们也不认识是哪个小孩哪个老头，我们情感上怎么能爱得起来呢？这个时候这个爱就应该扩大人理解，就不仅仅是个啊多愁善感的一个情感，而是一种社会的正义。我们为什么要主持社会正义？那个人我们不认识，我们没有同他相处过，但是我们要讲正义。所以啊，我们对圣经的依据做这样的总结，上帝是公平正义的，是公义的上帝。那么传统的依据呢也很多，我们可以说整个以赛亚书的内容啊，还有整个基督教史的内容都提供了传统的依据。最后还有两点我们要说，它是符合逻辑的，又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你既然把是公民的权利放在第一位，那顺理成章公平正义才是第一位啊，公平正义才是第一位，这是逻辑的结论，符合逻辑的。因为国家的财富也好，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好，都只是手段啊。虽然它很重要，我们不是说一点重要性没有，它很重要，国家的财富和军事力量强大，但是它只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人民需要的是公平正义啊。那么我们认为也符合历史的处境啊，比如说富国强兵，那是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啊，从清朝末年啊开始，我们发现自己的啊这个国家很弱很穷，然后呢容易受到外敌的侵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的主权确立得很好，谁敢侵犯中国的主权啊，或者说谁能够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胆敢进攻中国，不是自找麻烦吗？14亿人口你统治吧啊，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矛盾解决不了，哪个国家别的国家能解决？哪个统治者能解决？美国总统能解决吗？解决不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我就说这个谁要来进攻中国，像统治中国，那就好像一个举重运动员想举300公斤没问题，可能要举3000公斤，那不是开玩笑吗？而且那3000公斤可能是炸药桶，叫一个运动员去举3000公斤炸药桶，他敢吗？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主权已经确立啊，我们中国已经不是以前很虚弱的时代，所以现在讲富国强兵优先不对的，应该是公平正义优先。富国强兵从逻辑上来说，他是为人民的幸福服务的，而人民首先需要的是公平正义， 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利益啊。所以我们说逻辑的结论和历史的处境都证明我们应该第一条啊，前者才是优先。好，我们还有第三，天下太平优先还是一族崛起优先啊？我们讲啊，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啊，现在这个世界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啊，这样说可能是有很大问题的。这两个优先的选项从基督教角度看又是前者，应该是天下太平优先啊。我们有很多圣经的依据啊，我们列举了马太福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希伯来书、雅各书等等的啊，我们还有很多传统的依据啊，整个的历史都给我们这样的教训，天下太平是最重要的啊。一族崛起如果不考虑天下太平，那是非常危险的啊，而且是崛起不了的，因为它是会招致其他周围的民族的反弹啊。所以我们再说它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你既然把公平正义放在前边，把人民利益放在前边，那么和平就是一个最大的利益啊，没有和平其他无从谈起啊。所以它也符合当今世界历史的处境，中国在历史上的在世界上的处境啊，这也是符合的啊。那么最后我们要讲啊，当今的很多社会病症都是来源于这个旧体制啊。这个旧体制呢是在49年到78年的30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当中建立的，它的特点就是国家权力压倒公民的权利，富国强兵压倒公平正义，一国的崛起压倒天下太平啊。那时候偏偏搞革命啊，不要什么世界和平，和平受到批判，权力刚才我说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啊，公平正义也不用说啊，刘少奇啊、彭德怀啊这样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的战友都被整死了，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呢？在那种情况下建立的制度，它就是现在社会的弊病的根源啊。这种制度时间长，时间一长就是人性的扭曲啊。全民所有的经济制度下边，偷窃公务好像觉得没什么可以容忍，所以就比较经常。强力压制的政治环境下边呢，唯心之言就成了也可以原谅，因为为了自保，为了生存，你必须说些假话，必须说些谎话。你不喜欢江青林彪，你必须说你喜欢江青林彪，否则你的命之难保。这可以说假话就可以容忍，有些偷窃行为也可以容忍，这就是至今全国蔓延的腐败的根源，盗窃和撒谎啊。有一些为现在的社会病症有忧心的人啊，特别是一些左派，他们把这个旧制度视为是药方，其实正好相反，这种旧制度就是现在的社会病的病根。所以这种制度能不能被改变，能不能改革，能不能转变，会决定中国的前途，而且还要决定世界的前途啊。这个制度我们刚才提到，它事实上造成了现在很多弊病的根源。有些人认为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说的都是改革开放以前的问题啊。公有制下拿一点公家的东西大家觉得可以原谅，那种强力压制的政治制度下，你说一点对江青林彪不满的话会遭到死刑的对待，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觉得说假话可以原谅。现在一切腐败根子不这两条吗？一个偷窃，一个说谎啊。所以我们分析了这个原因，那个旧制度就是病根而不是药方啊。所以这种制度能不能被改变或者转变，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将决定世界的前途啊。啊，这个改变这个转变是很艰难的啊，很艰巨的。所以我们要对于这样一个艰难而又伟大的转变做出自己应该做出的贡献，这是中国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国家，在这种处境里边不能回避的问题 啊，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结论啊，谢谢大家，好，再见。